大家好，我是赵君硕。你现在收听的是美中台战情室直播的 podcast 版本。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八点钟，我都会在 YouTube 上直播，用最口语化的方式深入分析最新的美中关系与影响台湾的重要国际局势。想要第一时间收看直播，记得在 YouTube 上搜寻并订阅我们的频道美中台战情室，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在我们直播与 podcast 文字区都有连结可以点进去哦。好的，那个各位政经智库的订户大家好，我是赵君硕。那现在先有一件事情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政经智库的人可能就是更支持我的人，再次跟你们感谢哦。那以后啊，我个人脸书上啊，因为一些我现在先不讲的理由呢，可能会以生活娱乐社会新闻文比较多，我一些政治文牵涉到美中台的呢，会转移到粉丝页，甚至在我们这个政经智库的订户的那个专属的那个粉丝页，我就只有订户看得到。我会减少我公开发文的频率，那原因我就先不要讲，因为这段可能会被剪成公开贴文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直接来讲。我现在提醒大家一次哦，这个人他以前哦，他人生中待过雷曼四年，他写过一本哦，讲雷曼呢如何一步一步成长，然后到后来高层刚愎自用哦，投资在越来越多风险资产，后来呢遇到这个联准会开始升息，房地产大跌呢，然后雷曼的资产呢就基本上都越来越泡水大跌，雷曼还不出钱来，最后呢成为唯一一家那个美国政府决定不救也让他倒闭的公司，所以呢他非常感慨，那本书呢叫 The Colossal Failure of Common Sense， 就在讲哦，这个高层完全是刚愎自用，一些很简单的事情用常识就可以判断的投资决定呢，他们却还是就是蒙着头硬做，最后呢终于导致哦史上最震撼人心的金融风暴里面最经典的事件。那之后呢他成立了自己的算是这种经济金融咨询公司哦，当然也就卖一些研究报告，应该也有进行一些操作，或者是个人的资产管理公司也出一些研究报告哦，这是他最近十几年来呢观察市场的心得，配上他也感觉到就这个整个世界政治经济这个运作的高层典范在转移，就是他写出一些观察。那他的观察都是有所本，所以他从这个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时代的一些重点事件开始回顾，然后来告诉你为我们今天的世界呢哪些东西必须要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讲几个东西，其实就两个主题，就是呢在这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下呢政府开始频繁的救市，那这个频繁的救市呢以这个量化宽松呢它带来很多非常不利的经济甚至政治社会面甚至国际关系面的影响。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强调它本身的经济面，后面再推演到最后的东西，那最后呢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登场。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讲哦，分量很多。那这里跟大家讲一下我答应大家要补给大家后半段的那个 Ray Dalio 的呢，原则上应该会礼拜六晚上八点，然后我会请明天会请阿秋我帮我设定，因为今天要讲的东西已经蛮多了，我想说今天我们不要有一口气讲两，虽然我说我今天后面不用开会，可是我刚刚我老板无意间突袭我打电话给我，然后呢跟我讲了一些事情 OK， 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我也要我后面呢也要再处理一些工作，不好意思我今天讲之后我要赶快跟美国连线，美国其实现在他们刚开始上班，那我就直播完再开，反正直播完我再赶快联络很多重要事情。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开始这个其实他就从这个冷战为什么能够结束，他这边只讲关键，他不会讲细节，这比较偏国际政治的领域，可是他还是讲得很精彩。他说呢是雷根嘴上说要跟这个苏联展开这个军备竞赛呢达到就让苏联感到不安，用英文是 rattle， 这个呢其实很有效果。那其实在1985年呢苏联一共有大概39000枚核子弹头，那有将近6000枚直接对准美国，那美国大概有21000枚弹头的存量，那基本上呢这两国这样子这么多弹头互相对准对方，这跟我们每天就是过着平凡的日子然后说啊不可能啦，大家没有人敢这样啦，其实你再换一个环境再换一个，你看嘛 Raymond Brother， 对，我们就拿他这个主角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雷曼当年这样子疯狂买房地产，你觉得合理吗？那难道不是疯狂吗？就是权力高层封闭中带来的疯狂吗？那你确定白宫或者是其他像你说美国就算了，俄罗斯普丁身边有谁？你很确定吗？完全那么的不透明，那会不会他会不会疯狂呢？好，就他不敢毁灭世界，你看他对乌克兰做了什么？当初台湾多少人说，他不会打，对不对？所以回过头来，就世界距离两边只要有一个人疯狂呢，只差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决定或一个失误。好，那可是呢在86年苏联发生车诺比事件，那苏联政府就发表一个含糊的声明，但实际上呢真的是很严重的灾情，这让苏联政府的公信力大失。 那同一年比较晚呢，这个雷根跟戈巴契夫呢就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开会。那他们呢，其实他们见面的时候感觉上就很像很熟的朋友。那他们去谈现武，哦，这也是呢让苏联一步一步哦走向解体的开始。不过呢，这本书他就呢爆了一个哦，算是当年的美国关键决策者爆给他的料，我等一下会讲哦。而苏联在90年代解体哦，那可是呢，那这个跟就说你可能想说张硕对吧，你今天不是要讲经济吗，这跟2020年代的投资组合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个作者问的哦。大概是我想一些读者一开始看他的书想说我是要来读一些怎么样在继续在市场中发大财，不是来读这种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的国际政治。 No， 作者提醒我们苏联解体带来美国所谓单极超强 Unipolar 的全球化，那利用这股风潮，只要能够搭上这股全球化风潮的国家呢就带来了繁荣哦。全球的贸易量我们来看数字最具体，从1990年不到5兆美元到2022年上升到28兆美元，5倍。诶，全球 GDP 也刚好从那个那是从同期的90年的20.7兆美元上升到100兆美元。而各种东西哦，就是物品，特别是哦从亚洲或者说甚至特说丑到是从亚洲或者甚至说从中共运过来的供应呢，到2021为止呢就让美国跟欧洲基本上没什么通膨。通膨从1970年代的 7%掉到90年代的 3%， 到2010年代呢剩下 1.7%。 这个呢我们在之前智库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讲过，可是呢比我们上个月也讲过一点，但这次再强调一次，这也就是哦高手都会指出同样事情。那这也让美国国债的殖利率呢，大家不要忘了哦，这个从1981年的 15% 掉到不到 1%。 其实国债殖利率就类似像类似利率嘛，如果通膨高，你要把这个通膨打下来，那你就要基本上就要升息，那你升息的话呢，国债殖利率哦也要给类似的利率嘛，这样不然你为什么会愿意买国债呢，一样道理。可是你看到、哦、国债从1981年哦 ,81 年的 15% 哦掉到现在呢哦掉到这个不到 1%。那不但下滑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呢，让投资人只好去投资风险更大的商品，以追求更高的报酬率。哦，当这种无风险的，像这种美国国债被认为是无风险，因为美国政府不会倒债，哦的收益率降低时呢，那这个股市的本益比也在放大，也就是大家愿意接受，就是呢，那个它的本益比哦越来越大嘛，就是比如说它只赚五块，那你愿意它的股价呢，你愿意接受到从20倍变成到30倍，就是它股价到150了。哦，你还愿意买 ？OK， 类似这样子。那比如说标准普尔500指数呢，从80年代早期的7倍本益比，到90年代末期呢，到2021年呢，本益比就刚说了嘛，到30倍了。而这种高风险资产的这个牛市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呢 ，disinflation， 就是物价持平不涨，物价不涨，它没有到像日本这样通缩，真的就是物价非常轻微缓和的上涨，应该是这样讲 ，disinflation 就是没有明显的通膨。那这种情况下呢，是什么东西会涨呢？一些什么样的金融资产呢？所谓的成长概念股、哦、或者是债券哦，就大涨。那个呢，所以呢这些，然后呢有些所谓的，所以呢因为他们大涨，所以呢他们你从那边能够赚到利润率呢哦也就爆发。而所以呢基本上哦，投资人其实是超爱这种稳定低通膨的环境，因为这样的环境呢让企业投资的资金成本很低，投资人要借钱投资，他的资金成本哦也很低，所以标准普尔500指数呢，从1990的323点到2021年的4800点，有没有？那个我上次在讲日本股市的时候呢，也有讲到类似的，日本股市只是回到90年的高峰，可是标准普尔呢，我、哦、涨了大概13倍。那我们再举个例哦，如果你是在二战结束时呢，你放了大概一千美金哦，到标准普尔500里面呢，到1990这个笔钱会变成哦23000美金，可是你继续放到2021年呢，会变成34万哦，你看哦多惊人。那其实哦，在很多年以前哦，本书这个作者 Lauren McDonald 他到阿布达比的这个 National Bank 参加一个研讨会，你知道他跟谁同台吗？哦，历史学家，也就是帮这本书写序的这个我常常引用这个当代最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这个。也是历史学家的 Niall Ferguson， 还有呢法国总统 Nicolas Sarkozy， 还有呢就是美国政府史上唯一担任过财长跟国务卿两个职位的 James Baker 同台。后来呢作者就有机会跟 Baker 聊了一个下午， Baker 就是这个雷根时期又当过国务卿当过财长，这个史上绝无仅有。你知道 Baker， 你看这是我今天要报的哦第一个大料了，他就说这个我们报完了再剩下的再锁给订户限定哦，他就说呢美国呢是美国把 这个沙跟沙地的这种石油美元换武器的交易，这个我在不管在政经智库或在中暂停室都讲过很多次哦，来把它当做一种叫做金融核武。什么叫 financial nuclear weapon 呢？因为当时非常苏联非常靠出口石油天然气换取外汇，其实到今天孟昌还是这样子嘛。那来买很多自己缺乏必需的商品。那当时呢，美国对欧洲依赖苏联能源很担心，诶，就今天还是啊，今天还是啊，所以终于弄到就苏联觉得嘿有恃无恐来打你，他们才痛下决心去想办法去，就是英文叫 win it off， 就是呢去斩断他对苏联能源的依赖，有没有？一直真的要到不见棺材不掉泪，但是呢他还是无法成功让欧洲国家去除对苏联的依赖，这个事后发生你们都知道吗？直到现在嘛。可是哦，从19，你看到这是很关键的数据哦，从1985年11月到1986年3月哦，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呢一起把能源价格哦往下压了 70%， 让苏联的整个经济引擎等于在空中停掉哦。所以你看哦，所以说你说价格真的是自由市场吗？哦，比如说顶多承认，比如说一些大宗物品被少数几家垄断，可能会有一些商业上的勾结。No， 它比在高最高层的时候，政治跟经济都是缠在一起。所以为什么哦，在未来这个政治经济会更紧紧交缠的十年呢？有机会帮我推荐给你的朋友好吗？哦，就是说在80年代前半哦，就是呢前五年呢，油价每桶大概24到32美元。这让苏联的经济呢得以苟活，可是就是美国跟沙特阿拉伯莱茵的86到90年之后呢，美国把油价压到14到20美元一桶哦，直到苏联垮掉。你看嘛，你从32算嘛，少掉七成的话21哦，32减21啊就11嘛，所以嘛你看嘛，最多可以压了七成哦，苏联的钱不够，苏联还要跟雷根军备竞赛。那同时呢，在那天下午他们对话呢， James Baker 还跟这个 Laurie MacDonald 说， Laurie， 你不会想要活在一个多极的世界哦。当我在白宫做事的时候呢，我们在重要地方的朋友呢比今天少得多，所以呢美国的确利用全球化时代呢建立一个更稳固的盟邦体系。那拜登政府呢也继续在推进，美日高峰会刚结束，我下礼拜一会讲哦。不过还好呢，他说我们当时朋友少，不过沙特阿拉伯是我们的人，这非常关键，我们得以掌握最高点的石油。所以问题来了，半导体，所以呢，为什么我拼命这方面的书，只要非技术性我都读，因为它很重要。那这个我们以后会再讲。那在这个 Baker 看来哦，西方对石油市场的控制啊，不止降低了通膨，降低了很多东西的生产成本，比石化嘛，还有这个运输，而且呢，也确保了他说再来的东西呢是有点帝国主义的味道，像一个美国，像个就是个帝国嘛，确保了全球的和平，牵制了独裁者，就是呢，让独裁者你要听我的话。哦，为了保护你，给你武器，所以你油价要配合我。那你独裁者呢？因为独裁者太有钱，他也会乱来啊。我不屌你了，有没有？普丁有没有？所以他也牵制了沙特阿拉伯独裁者。所以我这边要提醒大家哦，这就是蓬佩奥讲的，他的意思就是哦，穆罕默德·宾·萨拉曼把这个记者卡绍吉干掉，虽然很残忍，也是人权混蛋，但是呢，他是个保守的，只想要自己荣华富贵或维持自己垄断权力的传统型的腐败独裁者。你呢还是可以跟他合作达成有限的目的哦，他不像那种，虽然当然他有出一些那个极端伊斯兰主义，不过呢九一之后比较收敛了，所以蓬佩奥觉得你可以跟他合作，你不要把这件事闹到他下不了台，然后他背后弄你。而拜登政府就发生过，所以连那个观测站粉砖都，他们本来很支持拜登，都写说拜登自打脸去沙特阿拉伯，所以这就是问题嘛。所以我说要不要分轻重缓急，这很重要。这边你看又来了，我们又帮大家复习一下一些背景知识。然而哦，在苏联垮台前的地缘政治对峙需要大手笔的军事支出，你看地缘政治一定就需要大手笔军事支出，导致大量赤字跟通膨，包括70年代的 stagflation 滞胀。所以 James Baker 说在一个多极的世界，那像 John Mersheimer 他一天到晚上各种节目，他都一直在讲 multipolar world， 你很难稳定金融市场，特别是通膨。 James Baker 说我很难想象我自己的爸爸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了一辈子，后他说他爸爸历经了二战、韩战跟越战。所以呢 James Baker 就说 Laurie, as I said, 战争带来慢性通膨，一个非常难除掉的东西。所以我这不是在讲历史，我在提醒你哦，他已经就是这个作者跟大家分享，他跟大头讲话，他很慷慨分享出来哦。你不要觉得说他是为了卖书，他为什么不自己拿去做一些操作，他赚更多，他还要花时间写书， OK? 好，那再来呢，这是第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哦，他在提醒你说这个，他讲这个故事只在提醒未来可能会再来一次，但是他要再回顾一下，全球化有一个危险的成员就是中共，而他对美国的影响，他就拿美国的一个例子哦。当然台湾当然是郭台铭啦，郭董没有毫无疑问。好，那我讲到这边呢， 我们这前15分钟呢，就给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哦，就说都可以看。那之后呢，我后面讲到呢，全球化时代呢开始发生一些问题，就政府不断救市，政府为了救市推出 QE 压低利率，哦，带来很多很不良的经济后果。我去年的正义智库顾朝明的讲介绍顾朝明的书讲过一些，这本书呢从另外一些角度呢又讲得更精彩，讲了更多美国的实际状况。你如果想知道哦，到底，因为我想这本书，我坦白说，我们就先赌个，如果因为你现在看的是免费部分，它不长，我估计快的话半年，慢的话年底就翻出来。可是呢，你如果当订户的话呢，你现在哦，就现在就可以，你现在就可以看到它最精华的部分，而且呢，扣掉那些重复或者是肢解的部分，我直接帮你把重点挑出来哦。希望你看你愿不愿意考虑，我给我个机会，我们以后呢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主题。好，谢谢大家，那再来呢就保留给订户。